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带大家领略一下在各种各样饮食中美食的魅力。因为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对美食的要求呢也逐渐的变高了。社会上出现了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美食节目，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比如说以美食作为主题的综艺节目、电影、电视剧还有纪录片，他们是拍得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有内涵和艺术价值。我自己呢，其实也非常非常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美食综艺啊，还有电影、电视剧之类的。我觉得他们对于我来说，不只单单是下饭综艺这么简单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在其中也看出了许多感动人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所以呢，我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会带大家安利啊和介绍一些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这种美食的纪录片还有电视剧。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今天可能只会集中介绍一些纪录片和电视剧。如果在以后呢有机会的话呢，可能还会带大家看一下电影啊，或者一些综艺节目之类的。因为美食的节目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那么呢，在真正的开始介绍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之前呢，我想先带大家看一看美食这种东西和餐饮文化在历史上面的一些发展和重要性。其实对比中西方这种美食啊，在中国最早出现这种餐饮文化呢，实际上是在唐朝。为什么是唐朝呢？大家也知道大唐盛世，各国通商呢，导致了很多就是各种各样各地的旅客啊，来往于就是中国还有各地之间，所以呢也就出现了很多驿站和客栈。大家有了竞争呢，自然也就把自己的这种饮食水平给提了上，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其实啊，最早的吃货在唐朝的时候也出现了，那就是著名的诗人苏东坡，苏轼。他其实当时啊，在描写麻花这种食物的时候，还特地写了一首诗。我刚开始读这首诗的时候啊，万万没想到写的是麻花，没想到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道食物，也能被他写得如此的美轮美奂的。那我就给大家欣赏一下这首诗，叫做《纤手搓来玉色寻，碧油煎出嫩黄身。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碧金。诗说的就是啊，这个麻花其面如玉，煎成了嫩黄，就像是古时候女子佩戴的缠碧金一样的美丽。哇，可以说是这首诗写的是非常之美了。万万没想到啊，有一天一种麻花这么简单的食物也能被写出如此之美色。那说回我们刚刚说的中国的美食这种历史啊，后来呢，也就是在19、20世纪的时候，因为这种中国啊和各国的来往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各地对于美食的要求也就变来越来越高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八大菜系。其实啊，相比于中国，西方也是在最早出现饮食文化呢，是在1700年，也就是古罗马的时期。那个时候啊，也是和唐朝非常的相似。由于这种商旅活动的频繁出现呢，就是开始了各地美食的这种相近，创造出各种各样更吸引这种旅客的美食。但是呢，真正出现有规模的这种运营啊，就要说到在16、17世纪之后了，他们开始各种各样的餐厅注重这种烹饪的技术啊和文化。于 于是呢，在1650年的时候呢，英国牛津啊就出现了咖啡屋这么一种说法。当时的咖啡屋可能就是简单的卖卖咖啡这么简单，但是就是随着这种社会的发展，如今的咖啡厅啊已然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文化和品质的这种象征，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如此多的网红店的原因。其实啊，如果要说到西餐的话呢，那不得不提法餐。大家也都知道，法餐现在已然成为了一种世界文化遗产，可想而知法餐在这种饮食文化甚至上是整一个人类文化当中是有着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要说到法餐的历史啊，就一定要说到15、16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时期的旧社会。那个时候啊，也就是法餐慢慢开始发展的一个时期，因为也是因为各国通商嘛，大家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了，美国和意大利呢也就传入了各种各样的这种食物和原材料。在17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位法国的厨师呢就写了一本专门教大家如何烹饪这种法餐的书，这好像也是第一本真正的烹饪的料理的这么一本手册吧，叫做 Les Cuisiniers François 啊，如果我念的有发音不准的地方还请大家原谅。不过呢，也就是在这本书之后啊，法餐开始走了这种高档的路线，更加强调这种食物原味的重要性，然后呢用当地的食材呢取代了这种异域的这种香料，也是受到了这种意大利的影响啊，这种餐桌礼仪开始变得越来越的规范，慢慢的呢盘子里的这种量啊减少了，但是呢这种质量品质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时间呢来到了18世纪，因为这种英国的工业革命呢，欧洲这种运输行业啊迅速就带动了这种饮食行业的发展。哎呀，果然啊，就是大家纵观这个中西方美食的发展，实际上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工业发展和这种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的影响。因为各国相互交通方便了以后，大家其实上游客啊和这种商旅客人啊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呢美食也自然受到了更多的欢迎吧。在法餐变得高档了之后呢，一开始啊只是这种贵族王公贵族们的享受，但是呢随着社会发展，法国大革命之后啊，这种法餐呢不但只是就是王公贵族的享受了，而是慢慢大家这些以前在宫殿里的厨师们呢，也就是我们可能知道的御厨们，也就开启了餐厅。于是这种资本阶级的崛起让大家对于这种生活的质量啊产生了追求，慢慢的随着社会发展呢，法餐也有更多的普及。但是啊，法餐的这种高贵典雅还是在骨子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确很多大部分的法餐还是非常昂贵的。其实这种法餐的演变啊，也是这种世界美食文化的一种缩影吧，我自己觉得。从罗马时期呢，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果腹填饱肚子，再到中世纪的这种贵族的文化，然后到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刚刚看到的法餐的这种演变和崛起啊，最后再到这种法国大革命和现代社会以后，大家对于这种法餐的普及和每一个人，不能说每一个人吧，大部分人都能至少享受到法餐这种转变吧，象征着这种美食啊从饱腹到现在成为了一种社会上文化品质的追求。其实这一点我们也是慢慢能在影视作品啊纪录片当中能够看出来的，美食不单单只是就是吃和一日三餐饱腹这么简单，而是慢慢成为了大家一种追求生活和享受的方式吧。那么说完了这种中西方美食的这种演变史吧，那我们大家对于美食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也许我们每个人对于美食可能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啊和想法，但是想必大家也知道一本叫做米其林指南的这么一本小册子或者说书吧，这是世界上可能最有权威的来评判这种高级美食料理的这么一本指南。其实啊，一开始的时候啊，这种美食的指南也是法国人发明的， 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啊，一位叫做格里莫德的美食家出了世界上第一本餐厅的指南。那个时候呢，餐厅指南呢可能还并不是像现在米其林指南这样子这么有囊括性和这么具有专业性吧。但是毕竟是他为首的嘛，就是开启了这么一种模式。后来呢，也是法国人发明了这种厨房的分工系统，也就是可能每一个厨师都可能负责一道菜，就是一种类型的菜吧。然后编写了《烹饪指南》这一本书，到现在呢，也是对这种饮食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吧。好，时间我们来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也就是米其林指南真正开始出现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米其林指南和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米其林指南有着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本书啊，大家也知道米其林实际上是一个轮胎品牌，那么它的创始人呢，那个时候就非常有这种营销和 marketing 的想法，他们是为了促进这种汽车的旅行来帮助销售米其林轮胎，所以创造了这么一本小红书，他们自己称为小红书的这么一本小册子啊，来提高这种汽车的销量。它不但呢告诉大家有什么地方可以修轮胎呀，或者说是打油啊，它也告诉了大家怎么样就是去各个地方享用美食用餐，有提供了很多他们觉得非常好吃的这种餐饮场所。但是由于后来影响力呢越来越大，所以呢他们就会去招募一些所谓的美食客啊，这些美食客也是后来成为了现在就是一种职业吧，就是美食评论家，去给餐厅写评论、写评价，去每个餐厅去试吃。哇，这种因为美食行业而产生的这种职业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其实呢，也就到了1926年的时候呢，米其林开始给各种各样精致的，主要是高级餐厅去颁发星星。从最开始的一颗星开始呢，到5年之后慢慢设立了零颗星、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这么一种非常丰富的架构啊。然后也就在1936年的时候呢，米其林这种指南开始决定向外公布这种星级排名的标准。现在啊，米其林指南呢已经就是囊括了3大洲、24个地区，评价的餐厅呢更是超过了4万家。然后他们也写成了书，卖出了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是非常畅销的这么一本书了。但是我觉得米其林指南现在已经不单只是一本书这么简单，更是大家作为评价这种高级美食餐厅的这么一个风向标吧。其实回头看，我们可以发现法国人不但是第一个发明了这种美食烹饪指南的人，他同样呢也是在100多年前就创造了这么一种市场营销模式，来利用这种餐饮业和大家对于美食的追求去帮助他们销售轮胎。听起来的确是大家真的是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米其林指南居然一开始是为了提高这种汽车的销量而迫不得已做出了选择，万万没想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吧，米其林变成了一种我们刚刚所说的风向标和指南这么一样经典的侧路和存在吧。这里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啊，虽然就是米其林餐厅呢除了法国自己本土之外呢，主要评判的是一些欧洲国家，像是英国啊、德国啊、意大利之类的国家，但实际上我在网上查找了资料以后发现啊，就除了一些米其林餐厅数量最多的一些城市，比如说纽约、伦敦、巴黎啊、香港之类的，实际上啊，米其林星级餐厅总数最多的呀，实际上是东京。东京呢，单单在2016年呢，就有217家，而且三星餐厅呢，就有13家，可以说是数量上是全世界第一的，按城市排名。因为为什么按城市排名呢？因为米其林餐厅如果说按国家排名的话，有一些国家它评判的区域啊，并没有这么多，所以在网上的一些美食客觉得按照城市这么样一个去排名啊，更加公平和专业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以为米其林餐厅是一些比较昂贵啊或者是高大上的这么一些餐厅，但实际上呢也有不少街边小吃啊和这种比较传统的特色美食呢也被评上了米其林星级。可以说啊，慢慢的 大家对于美食的定义啊，不单单只是就说高档贵气这么简单，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也带了很多人文和传统文化的这么一种风味。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于美食的定义呢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同样呢对美食有着类似的追求。很多慢慢影视作品呢也开始相继的出现，来讲述这些美食背后的一些匠人精神和他们制作这种美食的过程啊和人生的一些故事。在之后的时间呢，我会带大家细细的去品味这些纪录片背后这些美食人的故事。那么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巩萨。今年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8周年，借此机会，我想向这8年来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再创辉煌。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不眠夜和新闻栏目的主播小曼。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开播8周年之际呢，要特别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喜爱，我们一定会做出更优质的节目回馈给大家，感恩有你一路同行。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我们这一期的美食节目呢，主要把镜头聚焦在影视中的美食。刚刚在上一部分呢，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世界上中西方美食的这么一种演变和发展的过程，讲述了一下餐饮行业是如何从一个只是为了饱腹的这么一种需求，到了后来的一种演变啊，变成了一种文化上面和生活品质的这么一种追求，还出现了像米其林餐厅指南这样子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的高档餐厅的评判标准和指南吧。那么说到美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影视化的呢？那要说到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 BBC 呢，就是英国著名的这种电视纪录片的平台呢，就开始制作了美食厨房这种综艺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更多的是在家教大家怎么样在家里做饭啊，这种之类的比较实用性的节目。中国呢也是在1979年的时候呢，开始出现了类似于像 BBC 刚刚这种美食厨房综艺的为您服务的这种美食综艺节目。 主要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养生啊和烹饪。然后在各个国家呢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这种美食节目。后来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又出现了教大家如何做菜的这么一些节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些美食节目呢开始变得娱乐化了。其实最早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寻味之旅类似的这种文艺纪录片，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食物背后啊，这种选材啊，以及制作工艺，甚至到炊具的这么一些记录过程吧，可以说是非常前卫了。没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类型的美食寻味节目。那于是呢，就到了后来，在2012年的时候呢，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就火爆了，突然间。慢慢的，大家也开始呢寻找更多的方式呢，将这种文化的内涵和饮食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反复在提到的，大家对于烹饪技术啊以及这种人文故事的这么一些追求吧。我看网上有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啊，叫做味是色彩，道才是根本。那么随着新媒体这种行业的发展，虽然我们今天可能并不会去重点的去讲述，但是呢也有更多的综艺节目啊与美食相挂钩，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看的拜托了冰箱啊，还有就是像中餐厅啊，还有甚至像那种料理比赛之类的竞技类的真人秀，日本的铁人料理啊，还有美国的地狱厨房啊，甚至有很多这种新媒体账号啊，网络短视频都有以美食作为主题，像吃播啊，或者像大家讲述这种在乡间如何制作美食过程的这么一些节目吧，可以说是美食节目的种类啊层出不穷了。我们今天呢还是主要在说一些我自己看过或者我觉得比较代表性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中西方美食的一些纪录片啊和电视剧吧。那说到中西方美食啊，我们又不得不提到中西方美食这种饮食文化的一个差异。其实我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所观察到的呢，第一啊，是这种差异主要出现在第一就是餐厅的氛围。因为西餐呢，相对中餐呢是比较安静一点点，或者说注重这种古典的氛围啊和格调。其实这也是和我们之前说的这种法餐啊的影响息息相关的。因为那个时候法餐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贵族啊宫廷这种高贵典雅的享受，那相比于西餐这种安静一点点的文化呢，中餐可能更多注重的是一种氛围，是一种热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中餐厅里面，第一人非常的多，但第二呢，也就是相对西餐来说较为拥挤，而且桌子更大，大家喜欢团聚的这种感觉更加热闹。也就是为什么火锅文化这么受到中国人和亚洲人的欢迎的原因，我觉得这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可以说西餐较为安静，中餐呢更为热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文化上面的差异导致了为什么可能以前会有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比较喧闹啊，在餐厅里面。但实际上我觉得从根本上来看，这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些差异，每个人在享用美食的时候呢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说到这种餐厅的形式呢，跟刚刚我们说的氛围呢也是息息相关的。西餐呢更注重这种仪式感和礼仪感，有非常多的这种饮食的繁荣乳节啊之类的，这种餐饮的文化，用餐具啊应该用什么样的顺序啊。但亚洲啊更为出名的是这种街头小吃的文化，大家喜欢下班了以后熬夜了以后呢，去街边的一些小吃店啊美美的吃上一餐，去吃烧烤啊。对于很多亚洲人来说，这更是一种更加珍贵的这么一种饮食体验和他们放松的方式吧。我们就假设一下，你在一天非常疲惫的加班之后，你还得端庄着然后去一家西餐厅里面，遵守着那些各种各样的就餐礼仪呀，然后紧绷着自己去吃一顿美食，还不如你就放放松松，然后解开领带，然后就去街边的小吃摊啊或者是烧烤店啊，去美美的享受一顿饱餐一顿。这可能更是也是一种不同的东方的美食的追求吧。 但现在随着就是世界的这种融合啊，和就是大家追求的 diversity 吧，慢慢的这种中西餐的美食的界限呢也开始模糊了。比如说在法餐行业吧，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日本人在制作法餐，而且他们在法餐也是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的。也像是像中国的一些厨师呢，也会运用一些西方的制作美食的技巧，把中餐和西餐融合，去创造一种叫做 fusion 的食物，在世界上实际上也受到了很多的欢迎，而且有不少米其林餐厅呢，也评判给了这些融合各种各样的各地菜式的这么一些比较有创新意义的餐厅啊和厨师。其实我在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纪录片和电视剧里面就有讲述了非常多像这样具有创新和革命意义的厨师们的故事。那如果要说到关于美食的纪录片呢，我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叫做大卫贾伯的导演，他真的是拍摄了非常多现在很经典非常有名的这些美食纪录片吧，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主厨的餐桌 Chef's Table，还有像寿司之神，也是捧红了一众的厨师明星吧。他们虽然可能本身自己就已经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但是通过这种媒体行业呢，又将他们的影响力呢更加的扩大了。这关于这位导演呢，还有一个作品也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不过这个呢和他之前拍的这个 Chef's Table 啊还有寿司之神啊有着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主要把镜头啊集中在了亚洲的这种饮食文化，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街头饮食，它其实就叫 street food， 就是街头饮食文化。我们也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吧，看到了大家对于好吃的食物的这么一个定义，但共通点就是他们其实都集中在了讲述这些美食背后的故事。那我们先说Chef's Table。Chef's Table 呢，餐厅主厨的餐桌呢，实际上是我最开始接触到的一部关于美食的纪录片。虽然它其实是晚于《舌尖上的中国》出现的，但是在西方的这种美食纪录片里面还是有非常有代表性的地位。我还记得啊，我第一次看这一部纪录片还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我的法语老师呢希望给我们学习法语，然后他想创造一种比较有娱乐性氛围学习法语的方式。那个时候呢主厨的餐桌呢专门出了一季，就第一季吧，关于法国的主厨，这种米其林餐厅主厨的故事，所以里面人他们都讲的是法语，老师觉得啊，那你们又可以在欣赏美食的同时还能学法语，一举两得的事情多好呀。啊，对于我来说当然好了，因为呢完全打开了我新的世界。因为他从一开始片头就真的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它的片头呢拍得非常的有艺术性，而且非常真的是一个视觉的享受吧。因为其中搭配着交响乐，然后拍摄了就是那一期将要讲述的主厨他们制作出来的菜肴啊，那种几何图形相互交错的那种拍摄手法的美感真的是引人入胜，我深深的被他那个片头给吸引住了。然后从拍摄手法上面呢，风格呢也是一直以来的非常的高大上，很有这种欣赏性，而且它其中的配乐呢一直都是这种皇家交响乐啊相互交错着，展现了可以说是摆盘的艺术吧。然后它整一篇呢叙述的方式呢，我觉得是通过插叙的方式，在讲述这个厨师的一生跌宕起伏的经历过程中呢，也穿插了他制作各种各样菜的过程，然后在其中呢会呈现这个菜品啊最后展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吧。我觉得真的是大饱眼福，虽然我没有吃到，但是感觉也看饱了。这部作品呢我一直非常非常的喜欢，甚至它现在一直在更新它的一些 new season， 然后我也一直在看，不止呢是因为我觉得它在我在家的时期呢给我带来了很多这种美食上面从视觉上的美食体验，但更多呢也是我其实在看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呢，我其实也是对人生的一种体会吧。因为我们反复在强调的关于就是说美食实际上慢慢的演变成了一种大家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 很多这些作品其实反映的更多是这个厨师啊一生的故事，他们去追求自己梦想的这么一种过程。我其实在其中啊也是找到了很多自己人生的一些缩影和启发吧。但他呢也同时把这种米其林这种料理啊，从一种可能很多人高不可攀的一种享受呢，带到了每一个人的身边，让大家至少从视觉上面和感受上面去体会这些美食所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体验吧。这一部作品呢实际上也非常注重 diversity， 它记录了全世界，就是因为出了很多季嘛，虽然第一季讲的是法国，它讲述的是全世界很多不同餐厅的厨师的故事啊，还有其中一位我在网上看到大家呼声很高的一位日本的女性制作这种寿司的过程。可以说这位女性在厨师界里面，就是高级厨师界里面是凤毛麟角的这么一个存在，也有很多女性在她身上看到了一种独立啊和自信的这么一种高非常珍贵的一些品质吧。在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呢，是由两位厨师吧，其中一位厨师呢是制作这种分子料理的。因为我为什么讲分子料理这个点呢，我们可能很多人大家都听过这么一种说法，但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具体它是怎么样操作的。它实际上是将这种烹饪的技术啊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我们现在很多人追求一种科学逻辑的框架嘛，那美食界其实也应用了这种技术，然后呢用数字去精确的控制这种烹饪技术。它这种厨师啊和制作者把重心呢放在使用现代的这种科学理论和科学仪器，更多的像一个，我觉得像个科研过程吧，因为它要去研究不同物质在不同环境下面产生的化学和物理反应，来做出一些颠覆传统厨艺的食物烹饪的方法。就有的时候呢它看起来像鱼子酱，但实际上它并不是鱼子酱。哇，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哲学呢？是因为呢它可以让荔枝啊变成这种鱼子酱的形状，并且有鱼子酱的口感，但是 flavor 呢是荔枝的味道。它同样呢也可以让马铃薯啊以泡沫的形状出现。那人大家都是追求这种新鲜感和刺激感的这么一种生物，在这样一些创新的美食的面前，那谁会拒绝呢？所以分子料理的出现啊，也是将美食从传统的这么一种食物烹饪到了一种科学研究甚至说是艺术的这么一个高级的一个境界吧。而且制作出来的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是艺术作品，因为通过摆盘啊和它这种相互搭配颜色搭配啊，就像一幅画一样的。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学艺术的吧，所以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它视觉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另外一位呢也是就是制作甜品的这么一位匠人，实际上啊那 Chef's Table 有出专门一季专门就讲述这种甜品匠人的故事。他们有讲各个国家制作甜品的人啊，包括就是有意大利的，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冰淇淋很出名嘛，有承袭了几代这种冰淇淋老店但是经久不衰的冰淇淋店，也有呢作为这种艺术先锋，就是我想要说的这位纽约，来自纽约的这么一位甜品艺术家吧，让甜品是他好像是第一人让甜品作为主菜在纽约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也就是我们现在慢慢开始出现了有专门吃甜品的这么一个餐饮业。在以前的话呢，甜品其实并不是能作为这么一个主菜所存在，它永远是一个大家餐后的附属品。但是慢慢的呢，这位艺术家，哇，我已经称之他为艺术家了，这位主厨呢融合了一些他在电影里面啊和艺术作品里面得到的灵感和想法，并把他们放到了这些食物里面，然后让食物呢具有故事性。故事性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是我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所反复能看到的，就是作为一个觉得这些影视作品拍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复强调的 storytelling， 他们在讲述的实际上是这些主厨们我们刚刚说的故事啊，包括这些美食他们自己的故事。因为很多时候 这些作品也把镜头集中在了讲述这些厨师怎么样选材呀、和种植啊，以及他们对于这种不只是选材吧，和整一个制作过程这种苛刻极致的要求上面。可能在这位导演没有拍摄这部作品之前啊，很多人对于这种高级餐厅饮食的体验呢，更多是需要自己本人去亲自就餐才能感受到的。但是通过他的作品呢，让更多的人像我们刚刚说的体会到了不只是味道，而是他背后的故事和用心。我们刚刚也有说到，慢慢的中西方这种饮食的差异啊，开始变得模糊化了，他们的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感了。不只是因为呢，中西方的菜式呢开始相互融合，也是呢因为有很多的厨师啊，慢慢的开始跨国界的、跨领域的去做一些不同国家的料理。比如说在法餐行业的话呢，日本人实际上也是有自己的一定的声望和地位的。那比如说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呢，叫做《东京大饭店》，它实际上呢是我之前有很认真的去追过的一部电视剧。因为呢，它虽然啊讲述的真的就是一个有点像主厨行业的杜拉拉升职记的故事，但准确来说也不能说是杜拉拉升职记，因为这位主厨呢曾经啊也是站上过人生的顶峰，但是后面跌入了谷底又重新开始的这么一位故事。他主演呢是非常出名的大家的男神木村拓哉，啊，我也是久闻他的盛名啊，所以想去看看他到底做菜是有多厉害，人是有多帅。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本人就真的非常会做菜，非常喜欢做菜的原因，所以他也曾经参演过几部这种制作美食啊，作为主厨这么一个身份存在的作品吧。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实际上讲述的就是一个天才厨师在日本和法国得到了米其林二星的这么一个评价之后呢，跌入谷，但是因为食物过敏事件跌入谷底，但又重新开始的故事。据专业人士评价，这位主厨实际上呢也和其中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主持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对于味道的追求呢非常的极致，脾气呢稍微有一点暴躁，当然也不乏有脾气好的厨师，非常严谨，对于食材啊、味道和每一步的工序都有极致的追求。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能会脾气暴躁的原因，因为在餐厅啊这种厨房生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节奏而且高压力的这么一种生活方式，节奏啊和时间的把握都非常的重要。所以这部电视剧呢，从这种选材方面啊、拍摄方面啊，都实际上反映出了这么一个现代的这种做高级餐厅主厨的现状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和体会吧。我们在刚刚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主要的呢向大家介绍了两部作品，讲述他们主要都是讲一些西方的这种餐厅美食的纪录片和电视剧，相信大家也应该从中有不少的收获和体会吧。希望也大家也能成功的被我安利，然后去看一看这两部我觉得还挺有代表性和有名的电视和影视剧作品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带大家重点的再去看一看东方的一些纪录片，东方食物的纪录片和作品。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在刚刚上一部分的故事过程中啊，由于时间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很详尽的向大家介绍《东京大饭店》这一部作品。我在这里补充一下我之前没有cover 到的一些内容吧。我们刚刚有说到，这部作品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位非常追求极致味道的主厨在跌入人生谷底之后重新站起来再摘星的这么一个故事。主厨人本身呢是一位制作法餐的日本人。我们刚刚有提到啊，日本人实际上在法餐领域实际上享有极高的盛誉的。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们在2018年法国米其林指南当中呢，在全法国66颗星星当中啊，就有9个正宗的日本人。所以啊，实际上这一部作品它的拍摄也是其实挺真实的，因为网上也有很多专业人士说他们在其中也看到了很多真实的这种高档餐厅主厨的一些缩影吧。而且整部电视剧也是全部实景拍摄，包括在法国的米其林餐厅取景啊，还有从食物啊到这种炊具啊，都是用的非常非常昂贵和专业的这种用具吧。他的菜肴也是由米其林餐厅的主厨去帮忙一起设计啊和制作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真实，而且就是也体现了日本人这种本来就很仔细啊和用心的这么一种精神吧，不但反映在了食物上，也反映在了他们拍摄的影视作品上面，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部下饭电视剧的。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西方餐饮的这种影视作品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呢看到的是一种对于食物极致的这么一种美的追求。因为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主厨的餐桌啊，还有这东京大饭店，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西方的菜肴呢，更多的像是一种艺术品吧，我觉得。当然了，因为食物做到一种极致呢，我觉得都能被称之为艺术品，但是它可能在呈现效果上面、视觉上面呢，东方和西方的一些经典的饮食吧，还是有着挺多差异的。就比如说在同一位导演拍摄的一部叫做《街边的美食》的这么一个作品当中呢，它更多的是把镜头集中在东方的这种街头饮食文化上面，也就是我刚刚在非常开头所说到的中国的代表街头饮食文化。那我觉得这是能反映中西文化饮食差异最重要的一点吧。于是呢，这位导演就在曼谷啊、大阪啊、还有首尔啊、新加坡啊、中国啊各个地方进行这种拍摄，然后其实这个整一个构架也是差不多的，就是透过这些，他们更多在这一部作品里面是小人物，他们并不是大部分都不是这种米其林餐厅的这种荣誉的获得者吧，这些主厨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档餐厅的主厨，他们真的就是有些人迫于生计啊，然后不得不继承自己家里的这种小吃摊啊、路边摊的这种生意，然后继续把它做下去，为了生计而生活的这么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吧。但是他们同样的也把这些味道啊做到了极致，但这种极致呢，不只是单纯从一种视觉上面美和可能口感上面一种非常精致的体验，但的确也是反映了很多这种亚洲啊一些的社会啊和历史的文化。所以这一部作品里面的主人公呢，他们更加的朴实和接地气，他们生活环境呢真的非常的恶劣，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面临了很多的压力，也许这是每一个主厨都在面临相同的问题吧。但是他们和很多人相似啊，虽然后来迫不得已的去做了这么一项工作，但他们依旧日复一日的去坚持着，并且成为了他们一生的追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都非常的坚毅善良，而且热爱生活。 我觉得这也是这一位导演之所以拍摄在这么多部作品当中这么出名的原因，是因为他真正的达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透过这种表面看到了这种生活的本质。有些人的确可能做的是一些高级的料理，有些人可能做的是路边摊，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对着味道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是在传承一种文化，就像我们提到的法餐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这种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些路边摊何尝又不是呢？他们每一个人所继承的家族中传承下来的小吃店，实际上如果不去保存，不在这种工业化的过程中好好的去把它传承和创新，通过创新的方式去把它继承下去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了。因为这些匠人们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传承者，而也是我们需要非常在一个这种社会进程非常迅速的社会当中想要去保存和珍藏的这么一些人吧。那么说完了他拍摄的这一个街边的美食的这么一个作品呢，我也不得不提一下他拍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寿司之神》的。这一部作品可谓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啊，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这一部作品啊，实际上就是专门讲述了小野二郎的这么一位厨师的故事。他实际上啊，是日本啊最有名的这么一位寿司大神，真的可以用大神来形容。因为他今年已经86岁了，他也是全球啊最年长的这种米其林三星的大厨。他的餐厅啊，甚至连续12年都摘获了这个米其林三星的荣誉，也是就是连续摘获米其林三星时长最长的这么一个餐厅吧。他后来啊，在近年这两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啊。被摘了星，然后当时还上了新闻。他这个被摘星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的技艺下降了，而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运营模式啊不再符合米其林这种餐厅指南的这么一个标准。因为实在是太多人想去他那儿吃饭了，但他们的餐厅呢就是在一个东京的一个写字楼的地下室里面，他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只接待就是说少量的客人，而且每一个客人的用餐时间呢就只有15分钟。但是我在影片里面，我还没看完这部片子，但是影片里面有一个人提到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深刻啊，他说虽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昂贵，他吃的东西呢也看似非常的简单而淳朴，但是他一定会让你感觉到物超所值，而且不枉此行。这是对一个美食多高的评价，就是你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去在意它这个食物的价格，而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无价的这么一个体验吧。世界上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名人曾莅临他的店去品尝他的美食，可以说是威名远扬了。在日本呢，被称之为寿司第一人。而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呢，这位导演啊，他作为一位美食的评论家，他也是因为真的亲自尝试过这一位厨师的料理之后啊，亲自去日本拍摄这部作品。他在这部作品当中啊，不但是反映了这一位年长的厨师他自己对于这种制作料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日本人还有一些西方食物，包括我觉得美食界吧，大家对于食物这种极致的追求，同样也是反映了我们经常说到的日本的这种匠人精神。匠人精神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一位特别有名的艺人李宗盛啊，曾经这样子说过，他觉得啊，手工人啊，往往是意味着固执、缓慢、少量劳作，但是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专注、一种技艺、一种对完美的这样追求，所以我们宁愿这样做，也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最珍贵、最引以为傲的一些善意的执念。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对匠人精神很好的这么一个阐述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也能看到这位小野二郎啊，他一生的这种追求， 他在一生的过程中呢，都在握寿司，而且以最高的标准呢要求自己的学徒。他曾经要求自己的学徒啊，第一件要学会做的事情就是去那个搓那个热毛巾，实际上是非常烫的，而且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很多人都被烫伤了手。但是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要坚持去做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呢，他为了去保护创造这种寿司啊，锻炼这个双手啊，和保持这个寿司的质量，小野二郎啊，在不工作的时候呢，他永远是戴着手套的，而且连睡觉的时候呢，他也不懈怠，因为这双手啊，对于一个匠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因为实际上啊，郎朗啊，作为一个世界出名的著名的钢琴家，他的手啊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贵的手。他曾经花了很大的价钱去为自己这双手上保险。哇，他们这些无价之手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匠人精神的一种实质上的一些体现呢？在拍摄这一部作品的时候呢，大卫导演采取了一种缓慢而有节奏感的拍摄手法，把这整一个过程啊拍摄得非常的朴实，但是有真实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符合这种日本风格的这么一部作品，可能甚至不需要我去具体的介绍啊，可能很多人已经也看过这一部作品，或者说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这样一部作品了，因为它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和经济效应。因为在西雅图非常出名的 Shiro's 啊，还有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Sushi Kabotamura，都是寿司之神的徒弟去开创的这么两家店，可能很多人也是慕名而来啊，远道而来西雅图就是为了品尝这位寿司之神徒弟所创造出来的美味。其实啊，除了这些我觉得相对于比较严肃认真的这些纪录片和电视剧之外呢，还有一些也是把美食啊和生活的故事里面相融合的一些电视剧，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版的和中文版的深夜食堂啊，他们也其实在讲述一些每一个普通人和不同阶层的人，他们在人生不同的年龄段中所经历的一些人生的故事。还有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部朋友推荐的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美食作品吧，叫做甘太郎的这一部呢，也是一部日本的电视剧，但呢这个画风真的非常的清奇啊，幽默，而且带有点中二的那个风味。他就是通过一个职场这么一个白领吧，他的一个视角，讲述了自己翘班之后去尝试日本各家非常有名的美食店的甜品店的这么一个故事，可以说拥有很多这种男主自己的脑洞和想象，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美食和我们整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些关系，以及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美食以及美食的这些影视作品。其实从经济上面来讲啊，这个随着网络啊和这种新媒体的发展，美食其实受到了这个网络的效应，也是极大的扩大了自己本身的一种经济效应吧。大家慢慢的从真的是要饱腹到为这种一种生活的方式去买单，有的时候很多女生包括我自己，我也愿意去为了在一间咖啡厅啊做一个下午啊，或者说就是去那里安静的学习一下，享受那一个氛围和环境，我愿意去他那里购买他的食物啊和咖啡，也许他并没有说真的做得非常的好吃，但这个也没有什么针对性啊。同时呢，我觉得他们通过这些影视作品达到了一种自我宣传的效果，但是当然了，这些大神本身可能自己本身已经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价值，但是通过这么一个影视作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了他们，或者说是了解到了他们背后的这种无价的文化，所以说他们创造的不单只是这种经济效应，我觉得也是一种文化效应吧，也给很多这种内容创造者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去创作一些他们自己感兴趣的关于美食的这种内容啊，然后传播这种关于美食的视觉上面的体验和文化的传承的一些问题。至于我们为什么喜欢看这些美食纪录片呢？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进食，一日三餐嘛，民以食为天，更也是因为这些美食带给我们每个人很多的幸福感和人生的启发。 我其实没有机会去讲很多其他的一些纪录片，可能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像《舌尖上的中国》啊，它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它让我看到了家的味道。我真的当时看得感动到流泪，是因为它唤起了很多我自己的思乡之情。也是在很多类似的影视作品当中呢，我也获得了很多人生的启发。我在他们那些匠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对于这种自己喜欢的热爱的事情的一种追求。所以啊，我们对于美食的追求呢，实际上是对于生活的一种追求，也是对于生活的反思。